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那我们已经知道了四世纪的这个整段的历史啊，照着使徒行传十三章这个告诉我们的，它大概 cover 的时间约有450年，这是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三章20节讲的，整个四世纪约有450年。那它基本上是从约书亚的那个时代，约书亚死了以后开始，那一直到国度出现这一段的时间，这整个四世时代。所以呢，开始是开始在约书亚他们这一代死了以后。啊，弟兄姊妹都记得我们读约书亚记，约书亚记是一个光荣的得胜，对不对？神把整个迦南美地应许之地赐给他们。啊，神说你们脚掌所踏之地，这一切都是你们的，而且你们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啊，弟兄姊妹，那约书亚的时代那真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啊，带着他们百姓南征北讨，这个无战不胜，那是一个非常光荣的局面。那底下的国度时代呢，我们不管扫罗啊，扫罗在神的眼中并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但是整个国度时代在神的心中最中心的意义是讲到大卫的国度，预表基督，大卫预表基督，讲到那个国度基督掌权的那个时代，大卫作王的那个时代。所以四世纪基本上是卡在这两件事情中间，然后呢全面的荒凉，神百姓败坏的情形，那真的是惨不忍睹。所以斯百克弟兄说读完四世纪啊，当然我已经忘记了，有的人是跟我讲两种讲法，有人说斯百克弟兄说读完四世纪以后要去洗洗眼睛啊，觉得被玷污了，怎么有这么惨的历史，神百姓犯罪到这个地步啊，有人说是斯百克弟兄是说读完以后要去洗个澡，觉得全身都脏了啊。不管怎么样，就是他觉得读四世纪是惨不忍睹的事情，从那么光荣的一个局面里面一下子堕落，而且非常的失败，非常的混乱，而且根本不学功课，一再的失败，到最后慢慢慢慢引向了国度的出现，大卫作王。就着我们今天这个属灵的经历来说，那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啊，就是当我们在得救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应许何等的丰富，我们开头得胜的经历，那个喜乐的生活，那真的是好像到了属灵的高峰一样啊，我们天天唱诗，天天赞美，一祷告被圣灵感动，一祷告好像就听到神听祷告了，我们里面好像是约书亚记时代一样啊。所以很多人说刚得救的人祷告最容易得答应，那所以老基督徒都去请初得救的人帮我祷告，可是后来就发现都不行了，一下子好像我们从那个局面里面掉下来。那弟兄姊妹，这次讲到我们在主面前需要警醒啊，你再得胜都要小心，但是呢，你就着整个那个属灵的意义跟预表上来说，四世时代特别其实就是讲到主第一次来跟主第二次来中间我们的这个世代，当基督来的时候把一切的应许带给了我们，所有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所以就像约书亚记一开始所说的，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照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也讲到，神在曾经在基督耶稣里面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就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得到了，真像约书亚的一样，他升天，他得胜，他为我们掳掠仇敌，让我们分享他的掳物，一切都是我们的。但是到基督真正作王掌权啊，基督的国度，这个地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度之前，这一段的时间你发现那个混乱失败跟荒凉的情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一点不输四世时代的混乱。原谅我说，今天这个时代不管道德上，不论见证上面，不论在侍奉上面，我们的荒凉情形一点不输四世时代。所以在我们这里等候那个荣耀的国度降临之前，在我们在这里等候荣耀的王来做王管理全地之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其实跟四世时代太像了，太像了。 这个地上已经真是没有公义啊！我想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让我们可能还看不到很多可怕的事情。如果我们是那些做警察的，或是在国家里面真正了解那些犯罪区那些犯罪的情形，夜间我们睡觉了，我们全家关灯，大家都安息睡觉的时候，你不知道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发生多少惨不忍睹的事情，还真是可怕。现代的人连年轻的小孩子，连幼小的 baby， 他们都要拿来犯淫乱的对象，去录影、去卖、去赚钱。你不能够想象这个时代到了什么地步。所以在四世时代那样子的一个这个混乱的情形里面，神怎么样子兴起器皿，把那个时代转过来啊？那么在神家里面带下属灵的复兴。今天神在我们中间一样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当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就着整个的那个环境来说，四世纪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它是讲属灵荒凉的书，它也是讲属灵征战的书。它借着记载的七次这个兴衰的历史，它让我们看见每一次神家荒凉的时候，都说出了我们生命里面一种荒凉的问题，一种情形，一个问题。同样的，每一次的仇敌来的时候，那个仇敌都带着一个专一，一个特别的 purpose， 特别的目的来，要来破坏神家的见证。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啊，四世时期的整个的混乱，两面的，一面是神家内部整个生命的败坏，生命见证的失去，从里面坏的；一个呢是外面的仇敌，仇敌来辖制，来攻击，这是两面的问题。一个讲到内部生命，一个讲到外在仇敌，这两面让整个神家掉到一种荒凉跟混乱软弱的情形。那这是从混乱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为什么十百个弟兄告诉我们读了四世纪真是难过。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却也发现呢，在这么多的神家荒凉跟仇敌嚣张猖狂的环境里面，神从来没有一次神没有反应。我很喜欢十百个弟兄的一本书，神对人失职的反应。当人失败的时候，我们的神不失败， He will do something， 神会有反应的，一个神圣的反应。而当他在这里反应的时候，他是借着得到了何用的器皿，能够把他的心，把他的旨意在荒凉、在混乱、在仇敌猖狂的里面一样的把它实现出来。所以从四世纪里面，我们一面看见神家的荒凉跟仇敌的猖狂，但是另外一面呢，却让我们借着四世纪看见神怎么样子在荒凉中、在混乱中得到何用的器皿。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四世纪是一本讲属灵生命晋升的书，因为它针对我们里面生命的问题。同样的，四世纪也是一卷讲得胜秘诀的书，因为它告诉我们怎么样子胜过外在的仇敌。这是非常关键的话啊，请弟兄姊妹注意到，不仅仅让我们从难处的角度看见四世纪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内部生命的问题，一个是外在仇敌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四世纪是一本讲灵命晋升的书，因为它对付了我们里面生命的问题。同样的，四世纪也是一卷讲得胜秘诀的书，因为它告诉我们怎么样子胜过我们不同的外在的仇敌。所以有一次当我在那里读四世纪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喜乐，因为我记得好几年以前我讲约伯记的时候，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到，我们平常对约伯记的印象，第一个印象就是苦难，对不对？苦难。我大学有一个这个学校这个查经班，我们那时候叫团契啊，有一个弟兄，他读气管系，我读国贸系。把那年暑这个寒假还是暑假，学校发了成绩单来以后呢，他有一科被学校死当了。那么开学的时候，大家好久没见面了，在分享见证，他就讲他的见证。他说他那一天一接到成绩单的时候，一看他有一科被死当，他说他那天一个下午就把约伯记读了一遍了。就好像人把这个苦难马上就连到约伯记去了啊，连成绩不及格都去读约伯记。我们对约伯记的印象就是苦难， 但是其实约伯记，如果我们细读，我们真的一遍又一遍的读，而且我们谦卑的仰望圣灵开我们眼睛的话，你发现约伯记的主题不是讲苦难，苦难不过是一个背景，真的不过就是一个背景，他的主题是在讲荣耀，神怎么样子借着苦难而能够做工在约伯的身上，让这个众人以为义人的人，甚至神都说约伯他完全正直，远离恶事，他是一个公义的人，但是神还是一样可以在这样一个人看起来是完全的人身上，神在他身上做更荣耀的工作，荣上加荣的改变他，而至终让他得到了一个荣耀的结局。所以约伯自己都说，他说他知道我的道路，他试验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呢。弟兄姊妹，出的金掺杂的金跟金金那是太不同了，都是金，但是一个是埋掉掺杂就没有太大的价值，一个是被炼得这么 pure， 它的价值真是纯净。所以我们不用怕约伯的苦难，弟兄姊妹，我们还没有那个资格呢哈，不要太担心。那约伯记不过那个苦难只是个背景，那个主题讲荣耀了，真是讲荣耀。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神为约伯预备了一个荣耀的结局，叫做主的结局，然后神才把约伯带进苦难里面去。同样的啊，四世纪看起来是混乱，看起来是仇敌的欺压啊，但是整卷四世纪里面，弟兄姊妹，看起来是神家的荒凉，看起来是外面仇敌的凶猛，但是它不过是整卷四世纪的一个背景，一个背景。它的主题，我们的神永远是一个积极的神，他要在这里告诉我们，神如何能够在神家荒凉混乱中能够带下属灵的复兴，神如何能够在仇敌凶暴和欺压的底下能够让我们胜过仇敌，过得胜的生活。这是我自己后来读四世纪就越读越积极，不然真的是惨不忍睹。所以我想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想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啊，非常非常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本书的中心主题啊，我们现在回到第六个了，我们要讲的中心主题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在神家荒凉危机四伏的时代中归向神，带下神家的转机与复兴。这是整卷四世纪里面我们要来看。我再讲一次啊，如何在神家荒凉危机四伏的时代中归向神，带下神家的转机与复兴。我一直问主说，主啊，用哪一句话来表达这个最好，实在很难啊，因为我又不想用我人的话。后来我就想到有一节圣经啊，在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要不要一起来看一下旧约圣经倒数第二卷，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三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请你们特别注意啊，中间这一句话，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他把整个四世纪七次这个循环的历史，这句话讲得这么清楚，神从来没有丢弃我们，神永远希望我们得生命，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更不要说他想救我们脱离生命里面荒凉跟败坏的情形。神巴不得我们得胜，更不要说神要把我们从仇敌的压制底下救出来，而那个关键到底我们怎么样子可以脱离生命的荒凉，脱离仇敌的辖制，而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而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呢？那个关键都在乎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神从来不丢弃我们，所以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转向神。而请你们特别注意到这句话，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他前后都用一个挂号把它挂起来。这个挂号是什么？前面有一个挂号，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讲完了这句话以后，后面再来一个挂号，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前后都盖上了玉玺，神的印记砰盖上去，这句话放在中间，前后都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耶和华？当摩西在这里要去带领百姓的时候，他说，神啊，他们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要怎么介绍他们？神说，我是自有永有的神， The self-existing and the everlasting God。 另外一个翻译叫做 I am who I am， 我是自有永有的神。弟兄姊妹，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位自有永有的神，那位我是我就是的神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句话太宝贝了，神前后不盖个章放在中间，什么时候我们转向神，神一定转向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在生命荒凉失败软弱的里面，我们只要转向神，神一定赐下丰盛的生命。什么时候我们在仇敌的辖制压制底下，弟兄姊妹，我们脱离罪恶，我们转向神，神就一定赐给我们得胜，让我们胜过这一切的仇敌。这是属灵不变的原则。在四世纪里面，神用了七次循环的历史，一再地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什么时候我们 turn around， 我们向着神去，整个局面一定改变。弟兄姊妹，别的我们可以忘记，历史故事我们可以不熟，但是这个属灵的法则我们一定读四世纪，我们要抓住。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个经历里面，如果我们的心不是向着神去，我们的生命一定失败，我们在仇敌面前一定受苦。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向着神，我们就一定在那个环境的里面，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一定在那个环境的里面成为一个得胜者。这是属灵的原则。所以呢，整卷四世纪弟兄姊妹，那我们下个礼拜要读的呢，照着顺序来说啊，照着时间的顺序来说，那么四世纪的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第九节啊，基本上这是四世纪在旧的时间的顺序上是最早的，就是他们南征北讨，在那里得地为业。那一直到约书亚过世以后，跟第十节那四代的人也都归了列祖以后，就开始了四世纪的历史。那么四世纪的十七章一直到二十一章，虽然我们刚才说了它在四世纪里面是放在最后，但是它放在最后不是做结论的，它放在最后是做附录的。这段时间的历史呢，发生的却是在四世纪非常早期的啊，早期的时候。所以呢，我们下一个礼拜我们为了方便讲，我们先讲拔的部分，从四世纪十七章到二十一章，我们先讲它的附录，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整个四世纪的当时的那个环境跟背景是怎么样子，神百姓失败到什么样子的情形。那么我们对四世纪这样子七次的这个神百姓的软弱跟失败就不会稀奇了啊。所以这样子的调整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时间的顺序上是这个样子，那另外一个也让我们看见神家内部，就是我们生命上面的荒凉，是仇敌猖狂辖制神儿女最主要的原因。外面的仇敌其实不是最主要的，真正造成外面仇敌的心情，造成外面仇敌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压制我们，那个关键是因为我们内在的生命出了问题，这是一个关键的属灵原则啊。所以这是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会从这里先开始看。那么在圣经的历史上，我们也看到太多次是这个样子啊，仇敌永远在，只要神旨意还没有完成，仇敌永远存在。在大卫时代有仇敌，在后面的诸王的时代有仇敌，约书亚的时代有仇敌，四世纪的时代有仇敌，都有仇敌。但是关键是在于我们里面跟神的关系，关键是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到底是怎样，里面的生命刚强，里面的生命对了，外面的环境不能够辖制我们。所以同样的，神的百姓当约瑟在埃及的时候，约瑟在那里做宰相的时候，整个埃及法老把最好的地歌珊地送给以色列百姓，全地为神的百姓效力，把最好的归给神家用。但是等到约瑟跟他那个世代的人过去以后，神的百姓失败了，马上就看见出埃及记第一章，法老就派督工辖制神的百姓， 百姓们同样在埃及，在这个时候开始受苦，对不对？一样是在埃及，但当神家得胜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把最好的献给神家，让神家用。而当神儿女们失败的时候，整个世界派着督工来辖制我们，天天喝泥烧砖受苦，在那里哀求神。弟兄姊妹，这都说到我们今天的情形。今天在世界里面，今天在仇敌面前，到底仇敌辖不辖制我们，到底世界有没有压榨我们，那个关键都不在于外面，关键在于我们里面。到底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到底我们里面生命情形是如何，这是一切的关键。四世纪一样，同样的原则。所以这是下个礼拜请弟兄姊妹把17章到21章读完啊。那我们会读17章到21章。那么在结束的时候，我仍然盼望弟兄姊妹，就是因为今天是第一次，你们可能不习惯时间的变动，我前面已经讲了两遍，我仍然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尽量的准时来，好不好？那这样我们可以整个整面的听，那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得到更多的祝福。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点祷告，祷告完以后，弟兄姊妹能够来拿我们的 homework。主，我们的心再次谢谢你，你何等的爱我们，你从来不甘心叫人受苦，你也不甘心使人忧愁。主啊，当你看见你所爱的儿女，你用重价所买赎，你用你的能力所释放的百姓，主啊，如今仍然活在世界和仇敌的辖制底下的时候，主啊，你的心将是何等的遗憾。主，我们实在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眼睛不要只定在周围的难处和仇敌的辖制上。主啊，让我们在乎我们跟你的关系。你说我们转向你，你就转向我们。主啊，但愿今天早晨你让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的心都真实的转向主。主啊，让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我们一面读，我们一面看见神家的情形，我们一面读，我们也看见自己的情形。主啊，帮助我们，你怎样在那样子的世代中得到了何用的器皿，今天在我们的中间你也来得着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这一段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